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5年美国佛罗里达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常人工作就是我的修炼场，作者佛罗里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31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平常就是一个人，女儿读书、工作、结婚都在外地，所以我的生活比较简单，工作场所就成了我主要的修炼环境。我是在制药公司的药品检验部门工作，工作20几年都在大迈阿密地区，辗转换了大小几家公司，表面上是为了生存的饭碗，回过头来看都是师父的安排，其中有我要消减业力的劳苦，有我该磨去的人心，更有我要救度的众生。一 K 公司，就从2005年换工作说起吧。我到 K 公司的实验室工作，里面已有一位中国同事，我的部门经理是一位菲律宾女士，她把比较重要的项目交给我，我也做得比较顺利，我们之间合作得非常愉快，她还把我的工资涨了不少。就在我感觉顺风顺水的时候，她突然宣布因她先生工作调动，她也要随着先生一块搬走，对此我感到非常失落。之后招聘来的是一位公司主管推荐的西班牙裔女士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，听说上层领导并不认可她的能力，但她凭着与主管的关系，位置还是保住了。她招聘不少新人，都是西班牙裔，形成一个小团伙。我对这些新同事没有任何想法，互相配合的也很好，但对这位经理多少心存看法。一次因工作上的问题，我与他发生了争执，其实是他的理解错误，我却受不住心性考验，与他吵得面红耳赤。过后几天，他半开玩笑地说我应该向他道歉，我因为觉得自己在理，拒绝道歉。现在想起来真是汗颜，但那时我就是那样的状态，狂妄自大，不像个修炼人。那颗在人之上的心后来才意识到。但有一点，无论环境如何，我还是主动把法轮功真相讲给大家，包括这位经理。我借大法书给他看，我的中国同事也看过，他们都很接受真相。经理很喜欢我在实验室播放我录制的大法音乐。神韵演出那时刚刚开始，我忘记是我们这边演出的第一年还是第二年，经理就带着我的两个同事去看了。第二年他就动员实验室所有的人都去看，那时我帮大家买的团体票，包括我的中国同事一家三口。这期间因业主老板把公司的整个业务卖给了印度人，因经营不善，公司逐步裁人，到2010年 K 公司就关闭了。二，从 E 公司到 W 公司。2011年 K 公司原业主老板又重打鼓另开张，在原来的厂址成立了 E 公司，这样我就到了 E 公司。因是重新创业开发新产品，人员又少，我不确定前景如何。而另一家我同时申请的大型 W 公司通知我面试，我面试后被录用，并且工资待遇要好很多。尽管 E 公司挽留我，但暂时没法达到同样的工资水平，也只好随我愿，还表示欢迎我回来。到了 W 公司，我项目组的经理是一位印度人，周围的很多同事是中国人，公司大任务也多，我努力工作，但感觉经理对我比较苛刻。后来知道， 当时面试这个位置的两个人，一个是我，另一个是这位经理的朋友。他当然想录用他的朋友，但因面试官是七八个不同项目经理组成的团队，他自己不能说了算。所以在我上岗后，感觉他对我有点吹毛求疵。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，必须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一切，做到认真、负责、任劳任怨。但因工作任务多，每天都要加班，而且经理还要求我每个周末得有一天来加班。我有时感到身心俱疲。我曾经和同修抱怨我的处境，一个同修说，你不就是不想吃苦吗？现在想来，也许就是师父安排给我吃苦宵夜吧。在另一方面，因为 W 公司中国人比较多，我知道这是我讲清法轮功真相的责任到了。到了公司后，当我有机会与不同的中国同事聊天的时候，尤其聊到我的家庭或回国探亲的问题时，就讲我因为练法轮功没法回国探望亲人，并讲大法真相。一次，另一个项目组经理听到提法轮功，他说，我最烦法轮功了。我问他读过法轮功的书吗？他表示没有。我知道他是接受了中共的宣传。我讲了我身心受益的经历，他没再反驳。在我离开该公司后，听朋友说，大家一提到我，这位项目经理都会说，好人呢。还有一个男同事受中共蒙蔽很深，重复着中共的谎言。他与我激烈争论了不下两个小时，最后他说读读转法轮，我借给他，他读完没再说什么。另一位女同事比较开放，不但容易接受真相，还想看看转法轮，她看完说挺好的。在 W 公司工作一年半左右，就传来消息 W 公司与另一家大公司合并，大家都在议论纷纷。一般说来，公司重新组合都会面临裁员问题。我没有想太多，只管做我该做的事。果不其然，大约三四个月后开始了大规模裁员。我的项目组裁掉两人，我是其中一个。大部分被裁的都很激动，有的哭天喊地说，为什么是我？我很平静，感觉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那些中国同事为我抱不平，你工作中没有一点差错，这对你太不公平了，你为什么不去找他理论理论？我笑笑说，或许我欠他的。当然，我又面临找工作的问题，我想到意义公司，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毕竟他们挽留我，我依然走了。但又看不到其他的工作机会，只好联系意公司，他们欣然接受，欢迎我回来。三，回到意公司。2013年我回到了意公司，一个主管说，你看，你老想跑，结果你又回来了。我说，我再也不跑了，我就在这儿干下去了。他还半认真地说，嗯，那我可不知道。在接下来的几年中，公司渐渐有了规模。我在 W 公司学到的方法研发和操作仪器的技能，又恰好在 E 公司派上用场。买进的二手仪器我正好会用，能够培训新来的同事。那时我也有机会得到提拔，但我拒绝了，推荐了年轻同事。后来一个主管对另一个同事说，琳达有太多机会得到提拔，她都拒绝了，她不想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看来她太了解我了，的确是这样，我只想有份工作就行，能有更多的时间忙于大法项目。公司在业务发展的高峰阶段，研发部门来了几个中国同事，都有博士学位。我都找机会向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，并给他们做了三推，有的连同他们的家属做了三推。武汉病毒疫情开始爆发后，我们是医药公司，没有关闭。 一个生产部门员工和一个部门主管先有了症状，整个公司上下非常紧张。我觉得此时我应该讲讲真相。我写了一篇简短的真相信，并附上大纪元揭露中共隐瞒疫情的真相视频，网上征签，以及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是必益良方等文章链接，发给了两位感染者，然后又给 VP、人事主管等管理层发了这些内容。人事主管回复我表示感谢， VP 不但感谢我提供的信息，还说他非常喜欢大纪元媒体，看来他还是一个大纪元读者呢，我很惊讶。疫情后期，我实验室身边的两个女同事先后感染病毒，她们在家隔离期间，我与她们保持联系，并让她们念九字真言，后来她们都得以康复。只是公司业绩在疫情开始后逐渐下滑，停发了 401K, 也不发奖金了。我是不太爱打听消息的，只看到公司从上层到下层都有离职的，那些中国同事也陆续离开。后来业主老板又意外离世，由他的亲戚接管公司，管理层也大变动。我进来时曾承诺要在这儿干下去，所以我根本没动过要走的想法。可忽然发现实验室只剩下不多的三四个人，我才意识到我是不是不应该死脑筋。当我随便在网上搜索一下，看到了 A 公司招聘与我相当的工作位置，便申请了，很快得到面试的机会，并顺利地被录用。尽管管理层找我谈话，希望我留下，我感到是师父安排我应该到另一个新地方了。四 ,A 公司，目前的公司。我于2022年到 A 公司后，对环境和仪器稍作熟悉后，我组的监管就让我尽快参与一个产品的测试工作。这是一种高液压相色谱分析方法，方法编号605。在与同事一起合作测试的过程中，了解到该测试方法经常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，又不知原因在哪里，试验的成本非常高。我在熟悉了流程后，开始单独操作。开始几次试验，一切还算正常。没多久，就有不正常的现象出现了。我只好与监管和同事讨论如何解决。很快就了解到，这个编号605的试验是多么的折磨人。我发现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试验，一提到605，对方就会叹息和摇头。605就像一个魔咒。还有一个说法 ,Everybody quits 605, 就是所有人都因605试验而辞职。怪不得我来的组都是比较新的人，原来的人都被折磨走了。那时我真有点后悔离开原来的公司，我怎么跳到火坑来了？监管希望我能做些研究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同意想想办法。我提出不用保护柱，他说不行，这是方法规定的。但有一次同事的结果出现异常，要做调查，我负责完成测试，要求必须要在那天完成，但两台仪器出事，发现普丰都异常，我几乎崩溃。我对监管说，这简直是一种酷刑。他失控地大声喊，这是酷刑，我早就想辞职了。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我决定撤掉保护柱试一下。令人惊奇的是，色谱风非常好，因此立马决定将所有的测试都撤掉保护柱，最终结果也非常好。没想到一个所谓的保护柱没起到保护作用，还把人们折腾得这么苦。这可能是在方法开发阶段就先入为主地认定了保护柱的作用。之后我又更改了色谱柱的清洗方法，摸索了不用 HPLC 级的超纯水，只用过滤的去离子水来配溶液。目前改进后的试验方法成本大大降低，也是更容易做的试验了。再不会有人因605而辞职了，魔咒解除了。后来监管对我说，我真的太感谢你了，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你不知道以前我有多难，了解底细的没有人想来我这个组。一个同事也对我说，你为公司省了很多钱，他们应该给你大红包。我也就笑笑而已，修炼人做好事不求回报。再说说我的工作环境，单位大部分人都说西班牙语，多少比例不清楚，我想至少 95%。 我们的小组与另一小组合并，十来个人，除了我之外，所有人都是西班牙裔。除了开会或与我直接沟通什么事，平常听到的都是西班牙语。在以前的单位，无论大家的母语是什么语言，大家在一起时还都是讲英语，现在就不是这样。比如当着我的面，经理与另一个同事说话也都说西班牙语，开始有点不适应，现在习惯了。因我们部门女性占大部分，工作期间或工作之余，她们经常说个不停。有一次，我与和我同一办公室的男同事聊起来，我说，大家平常说话我听不懂。他说，你不需要听懂，他们都在说闲话。我觉得他说得很在理，这或许是师傅对我的点化。可不知哪一天，我又说到我听不懂大家的讨论，他又说，琳达，你真的不需要听懂，他们都在说闲话。看来师傅又在点化我了，我应该放下这个好奇心。或许这是师傅给我安排的环境，让我保持一颗清静的心。尽管环境如此，我还是有机会与同事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，以及神韵演出。已经有两个同事完整读完了法轮功，并想进一步拜读转法轮。有的虽然没读完，但从与我的交谈和接触中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功法。每年神韵演出季，我都拿来神韵传单分享给大家，很多人感兴趣，有的人已经去观看了神韵演出。以上是这些年来我入职不同公司的概况。现在我的感悟是，每到一个新的环境，就像一场大戏拉开帷幕，与众生结缘走过场。我们必须尽职尽责，演好师父给安排的角色，经常回头看看自己是否合格，并且时刻谨记我们是在修炼，不能陷于常人之中。经过20多年的历练，已磨去了很多人心，没有了以前的狂妄自大，也不再有抱怨，更多的时候是抱着谦卑和感恩的心态，珍惜和周围每一个人的缘分。因为师父讲过，众生都是为法而来，我们的表现就是他们未来的参照。当然，我还有很多人心表现出来，尤其在目前这个公司，师父用各种机会让我看到我的人心。好在我能够马上意识到并抓住它，并努力修去它。我会努力成为真修实修的弟子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5年美国佛罗里达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退一步向内找，精进修炼》，作者佛罗里达州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30日。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最近我在修炼上有些松懈，导致出现了各种负面状态，严重的身体不适，疲倦，令功提不起劲，学法分神，发正念时不集中，不愿意讲真相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抑郁。然而师父却一直安排鼓舞人心的事来鼓励我。今天我想分享的是，我如何向客户和他人介绍法轮大法和中共的迫害，以及通过不断出现的车辆问题，我最终向内找，发现了隐藏很深的执着心。一，向客户讲真相。我自己经营清洁公司已经一年了，既是老板也是唯一的员工，虽然做这份工作主要是为了谋生，但也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向客户讲述法轮大法，讲真相，介绍神韵和干净世界。我特别注重与客户建立基于信任的关系，而不是关注赚多少钱。我会尽力帮助他们，让他们对大法弟子留下良好印象。我的客户主要是患有各种健康问题的老年人，有退休警察、退休教师、小儿麻痹症后遗症的丈夫与妻子、护士，一位80岁独居的女士，一位患抑郁症的单亲父亲等等。他们现在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和迫害的真相。在工作中，我始终以善心、耐心对待他们，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，灵活应对，让他们的家里焕然一新。这有时真的很有挑战性。举个例子，那位退休警察是个非常挑剔、目光锐利的人，和家人住在一栋两层大房子里。当我第一次带着清洁设备走进他家时，我非常紧张，不知道能否让他完全满意。结果发现他其实也很有爱心。大约清洁两个小时后，他给我端来一杯咖啡，我受宠若惊地接受了。他让我休息一下，还和我聊起了信仰和人生。我抓住机会向他讲了真相。从那以后，我大约每3-4周去一次他家清洁。起初3个月，我常常提不起劲去他家，因为房子太大，每次清完都精疲力竭。但我意识到自己要转变心态，从积极面去看问题。毕竟我是大法弟子，完全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。与其担心多如大山的活，不如一步一步来，专注眼前的一项任务。有一天我发现，我竟然开始喜欢这份工作了。每次他开门都会严肃地说，又是快乐的一天。这其实是他的幽默。他还经常突然送我一些额外的工作，比如清理车库，甚至有一次是一个带轮子的爆米花机。久而久之，他开始信任我，清洁期间经常出门办事，每次回来问我进展，我说还没清完洗手间或地板，他就半开玩笑地说，你怎么这么慢，我还以为你早做完了呢。刚开始我觉得有些压力，但后来我明白那是他开玩笑的方式。有次我说我要略微涨价，他竟然说，你年纪大了又慢，我可以找年轻点的，还更便宜。我笑着说，如果你真能找到，我也替你高兴。他翻翻白眼，挥挥手，他几乎不笑，但我知道他很认可我。他每次都给我咖啡，谈他的往事。其实他的人生满是艰辛，他喜欢思考，聊天也逐渐深入。神韵要在杰克逊威尔演出时，我给了他一张传单，鼓励他带家人去看，可惜他没去。我向师父求再给一次机会。有一天，我们又谈到世界局势和信仰的重要性。他说他是天主教徒，但不再去教堂了。我们谈到了死亡，以及善恶有报的道理。我于是下次带去师父的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这篇文章。他随手一看， 然后坐到电脑前。我失望地继续打扫，突然我听到打印机的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拿着文章和一份额外打印的副本递给我，说：我在网上找到了这篇文章，真好，我给家人都打印了一份，他们都该看看。这份是给你的，可以再给别人。我惊讶极了，本来快放弃希望时，一个小奇迹发生了。师父的安排真是妙不可言。我为这个众生感到高兴，也满怀感恩。我还意识到，不应急于一进门就讲真相，而是要让客户先熟悉我，信任我。例如，当他们说我人很好，或说我与众不同，不图钱时，这时候再讲真相更容易被接受。我也在周末为另一家公司做临时展台推销。一年多前，我在神韵推广展台遇到这家公司的经理，他的展台正好在我们旁边。之后他请我帮忙，我们关系很好。其中一位老板很喜欢神韵，每到神韵推广期，他们都允许我在展台上摆放神韵传单，并分发给路人。这让我接触到更多众生，非常感恩师父的安排。虽然有时站一天时冷时热很辛苦，但能向人发一份大法、神韵或干净世界的传单，就是一次救人的机会。有时因为天气原因活动取消或缩短，有时客户临时取消清洁计划，导致我经济受损，但只要我放下执着，完全信事信法，那天往往就有需要我支援的大法项目，或恰好遇到还没听真相的人，之后我的工作和收入也会补上。我体悟到，不多想，放下执着，相信师父，顺其自然地做三件事，一切就都会安排好。最近我参加一个露天集市活动，搭好摊位后开始下雨，离活动正式开始还有半小时，我就练了134套功法。练完后，旁边展位的女士走过来说：我看你在打坐，感觉你散发出强大能量，而且雨停了。于是我向她介绍了大法和干净世界，并送她传单，她欣然接受。二，汽车这个捣蛋鬼。大约一年前，我的车坏了，于是买了一辆二手吉普车，但用了两天后，车上开始亮各种警示灯。我将车送去检查，技师说问题不大，可能是传感器太敏感，电脑误判。然而一个月后，引擎灯开始闪烁，不得不更换一个气缸。根据诊断结果，还有多项维修项目。我只好又将车开到维修站，更换了一些传感器，但灯仍然亮着。之后换了机油、两个轮胎，但车开起来还是不顺。为保险起见，我让他们检查了所有轮子，一切看似正常，除了一个濒临死亡的轮速传感器，而这个才刚换过，以及可能还要做的其他小修理。不久后，电控灯也开始闪，结果发现冷却液泄漏，水箱需要更换。卖我这辆车的经销商，他也是我第一个清洁客户，感到很抱歉，承担了零件费用，我只需支付维修费。晚上，我高兴地把车接回家，但维修费用还是很高，因为整个轮毂都换了。然而，警示灯仍未熄灭，驾驶依然颠簸，无论我怎么踩油门都没有动力，而且耗油极高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又买了一套气缸和火花塞备用。家人和朋友都劝我赶紧换车，把这个柠檬车处理掉。但第一，我没足够的钱；第二，我总觉得这辆车和我有某种缘分。我开始反思，这是不是和我的修炼状态有关？我修炼一直松懈，身体经常疼痛，每天都得强迫自己练功。学法时常常分心，因为有很多担忧，有时因为工作错过了全球发正念的时间。虽然心里想着补发， 但常常也没做。再加上与精神状况不佳，长期不在身边的丈夫的困境，使我越发抑郁。虽然我尽力向内找，以法为师，但仍然常常陷入消极情绪，感觉就像一只青蛙，试图从井里爬出来，却不断滑下去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忽然非常确定，我的汽车问题和我的修炼状态有关。为什么技师们修了这么久还找不到根本原因？警示灯为何始终亮着？那一刻，如同被当头棒喝，是不是因为我还没找到自己根本的执着心？但我的根本执着到底是什么呢？我决定退一步，花时间认真向内找。我回忆起一次与儿子的谈话，师父常常借我儿子的口点化我。那次我们谈到大法，他对我说，你知道吗？你经常只看到事情负面的部分，你虽然在修炼，但看起来并不开心。我觉得你是想通过大法来让你自己开心。就算你整天打坐冥想，如果你不从内心改变，一点用也没有。他的话如重锤砸在心头，我立刻意识到那是师父的点化。我告诉他，修炼大法是我必须走的路，修炼是为了兑现誓约。正因为修炼，我才有如此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，但我的心仍感到不安。修炼是严肃的，他说的没错，我确实经常抱怨，没有轻松面对，以修炼人的姿态面对生活。为什么我在做大法项目或参加大法活动时感到充实快乐，却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陷入抑郁？我为什么修炼？是否我真的只是把大法当作填补内心空虚、远离病痛的手段？如果是，那我就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。大法让我感到安全，好像是一种人生保险。我为什么如此渴望安全感？我内心有一种深层的恐惧，它表现为对生存的恐惧、被排斥的恐惧、失败的恐惧、不能把事情做好、孤独、孩子在社会大染缸中迷失、无法得救、犯错误、修不成。也许还有更多。虽然这些恐惧早就被揭开过，但我并没有用心去清除。我相信这种恐惧正是我修炼懈怠产生抑郁的根源，也正是它带出了我的妒忌、怨恨、争斗心、显示心、急躁、执着于情感。我还发现了对时间的执着，而这又反过来加重了我的恐惧。我可能一直用人的情感看待大法，同时又抱着根本执着和其他执着不放。似乎我内心有一部分还不愿放下人心，仍在追求常人中的安逸生活。这种对生存和被排斥的恐惧，根源来自我困难的童年，也造就了我的妒忌心。例如，我从小就渴望一个完整的家庭，但经历的却恰恰相反。当我父亲与母亲离婚后再婚，又有了两个儿子，便和他们一起度过了每年都有假期的和谐家庭生活。我却是在没有父亲、充满恐惧的环境中长大。直到今天，我有时看到幸福家庭仍心生怅惘，然后便产生内疚，因为我的孩子也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中长大，仿佛我并没有做得比我的父母好。我相信，正是这种恐惧构成了我的根本执着，使我觉得自己不配成为师父的弟子，阻碍我精进修炼，成为真正的修炼人。现在是时候放下这个障碍，珍惜修炼，也善待自己了。有了这个体悟之后，我联系了卖我车的经销商，请他们再帮我安排一次彻底的诊断。他推荐了一家特定的修理厂，于是我预约并前往，但那位技师显得不太友好，态度冷淡，我心里也不踏实，但也许他只是太忙太累了，毕竟只是做一个检查，并不打算马上维修。与此同时，我继续向内找，看自己还有哪些漏。 我也意识到，当自己事物太多，压力太大时，也会对别人表现出不耐烦，语气生硬，这也是修炼人应当修去的。最终，技师找到了真正的问题，原来是一个模块，一块电脑控制板坏了，现有的模块已经无法工作，导致车辆无法读取任何信息，才会灯光常亮，问题不断。我感到一阵轻松，然而他接着说，这种模块可能已经停产，是否能找到替代品也不能保证，就算能换，费用可能高达1000美元，而且车子已有10年车龄，也许换完模块之后还需要更换变速箱，费用会更高。我的脑子顿时一片空白，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。我问他这次检查要多少钱，他却说是免费的。我向他道谢，并答应日后一定回来给他一些小费。他看起来很疲惫，确实是靠体力辛苦谋生。几天后，我兑现承诺回去看他，并送了他一份真相资料，他很高兴地收下了。他还帮我更换了点火线圈和火花塞。我也作为回报，为他免费打扫了一次房间，大家都很高兴。现在，我的车子开起来如同新的一样。当我向内找，发现自己的根本执着之后，车的问题也找到了根源，并彻底解决。这是我在目前层次中的一点体悟，我会继续努力做好3件事，踏实修炼，赶上正法进程，兑现自己的誓约，跟师父回家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